因为来这之前就不知道这儿的情况，想了半天不知道该讲啥，后来就说是从心经开始说吧，这个心经啊，这个心就是在古梵语中，这个心啊，实际上翻译成现在的心，在古梵语中它是有两个意思的，翻译成我们现在都叫心，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指的是心念的心啊，念头啊这些心，这个叫心。还有一个心，它是指的是中心，心中之心，心髓啊，这个意思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实际上它这个心啊，就是说更多的类似于代表是那个心髓，最精髓的精髓。这个心经就是说说的也比较多，它是就是这么说吧，这里头可能有没有学佛的人，就是学佛的精华的精华，最精髓最精髓的这个全部浓缩到这儿了。它是摘自《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摘自《大般若经》有一个传说，就是当时啊，唐玄奘在译经的时候，译到半截，那个唐太宗就要去世了，他这个国王这个皇帝对他这个经啊，整个的译经啊，都是起的作用非常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唐玄奘就抓紧时间，先把这个心经译出来，在临死前让唐太宗看，看完了唐太宗再死。有一个这个传说，所以就知道这个心经它是精髓的精髓。实际上在心经这儿是最不好开口的，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就直指，而且你指了你会就不会，不会也没辙。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这是强说说吧，你要说金刚经它还是有入处的，比如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心经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了。就是说就这两句已经完全都说完了。所以说心经的这个它就是直指。所以说古今呢对心经说的也很多咱们就是说借着这个来说一说，主要还是聊一聊，就是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就是借古说今啊，咱们今天讲这个心经不一定要按照那个一直讲。这个大跌禅师的这个心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每一个字儿、每一个句子，它都给你解释的，让你就是都能给你解释到究竟意义。你从一开始听，你可能听到半截，你就不用听了。啊，先看看这个序，这个是应该是大跌禅师说的。当时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大跌禅师注心经，在所有的心经的注解中显得别具一格，因为它不是按照讲经的格式来。咱们也是一样，咱们别按照讲经的格式来，我可能也没办法，就是说咱们就是聊一聊，这第一个是聊一聊，第二个咱们就是要干货，就是对咱们有用的，修行的有用的，咱们从这两个角度然后来看心经，咱不按照讲经的格式，所以就选了这个讲经的话，就选了一个这个，就这一种的格式，它不是按照讲经，讲经的话应该是五十八教，先要那个什么十门玄谈五重玄玄义，从十个方面或者五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经等等等等，这个一般的讲经都有这个规矩啊，但是咱们就是来直接的，咱们大家事儿忙啊，来直接的。我们居士学法也是这样，咱们居士有很多很多的事儿，所以咱学佛就直接的，要的最要害的、最轻要的，让它直接最起作用的。如果说其他的那些边边角角的理论，很庞大很精深的那个都学会，那是专业的人，咱们要的是首先对咱们有用，先抓最精要的东西，然后就是其次就是让对咱们有用，剩下来的你有余力你可以研究。然后这个第一句话已经说明白了，看看第一句话，心经者未曾举起，已是分明，何须注解心经。这个说的心经就不是精髓的那个心了，而是说的就是这个说咱们的真心的，咱们的真心已经分明过了，我在这儿上课，在这儿说着，你们在这儿听的，能够听得清楚吗？还有灯吗？还有黑板吗？你看你们都看得很清楚，这一部藏经已经说完了，就是说佛法就是说最精髓的这个东西已经过去了，剩下来的我们要说一些边角料了。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这已经都是佛性的作用了，并不是在求什么，但是我们总是在求，所以说像是打掉那些，也就是说这个承当这个时候就是说打掉了那一切的妄想，包括承当的妄想，那个时候就是承当。 承担就是卸去所有的东西，把承担卸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承担。会有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你很不经意，后来才想到，哟，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时候叫承担。还有一种人呢，还有一种人，他有过这个经历，就是说没有妄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他追求别的，所以他就划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跟他说要承担了，要承担了。比如说空，你老是这那这那的，你都画空过很多次，你怎么不知道现在就是空呢？这就是夫心经者未曾举起，已是分明，这就是分明过了。三藏十二部全是他的注脚了，这个分明这个地方，心经也是注脚。但是呢，然而世尊出世现种种相，谈种种法，五世施化，五世施化，五种立体广辟玄门，诱导群品于第五时，说此般若最胜大经，有唐玄奘、三藏和奉诏一成，留于此土，经六百卷，谈空一位，显法多门。于其中最简要者，就是五十四句，即260字。因为文章太直了，所以反倒不难啊。这里面有几句话，有几句话要不要解释一下？世尊出世见种种相，说种种法，五世施化。这个五世施化是指的是哪五世呢？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啊，就是说佛出世啊，佛出世那么有几件事要做的，这地上写的，就是他一般的哪个佛出世他都要做几件事。转法轮就是说把这个真相实相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要用方便的言语告诉大家，这就叫转法轮，就是弘法传法这一类的。于父说法，于母说法，于这个凡夫要立一个菩萨行的样子，要受记啊，就是说这几件事儿。然后这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呢是五种立题，这个是立题啊，立题。于五识施化，五识施化就是说佛是用这五种事儿啊，转法轮。给父说法，给母说法，五种立题，五种立题就是他用五种方面，五种方面是什么五种方面呢？比如说是言说，比如说是要根据大家的不同，他说的话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的根性不同，他说的话可能会截然不同。假如你不实修，你光看佛经啊，你那就说是那个前后矛盾的地方啊，可能很多，可能很多。你比如说《金刚经》跟《阿弥陀经》。最典型的就是佛教徒的两大争论，一个是说有说的非常极致，一个是说空说的依法不立，乃至于说你要是说我说法你就是谤佛，就是说这一点，就是在这一点上，这种的就是它是根据情况来说的，看它是什么情况来扫它的，来扫它的这个弊，就是各自不同。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我说了49年的法，未说一字，在这个地方上呢，只有佛法是指彻彻底底的扫干净的。比如说是我就是二业之间从未说过法，从来没有弘过法，从来没有转过法轮。他佛快去世的时候，这个文殊菩萨说，哎呀，你不要去世，你要留住在这个世上再转法轮。佛就说多，文殊就是很生气，文殊菩萨呀，文殊菩萨，我都没有转过法轮，我根本就没有转过法轮，你为什么还让我再转法轮呢？就是佛他其实他一直在，就是说就是一直在给大家在说法在教育，但是他说的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佛法的最干净的地方就是连这个佛法也要遣除掉，这个地方上他跟其他的任何的宗教还有你们看到的言论都不一样。如果是学过基督教或者学过其他包括一些传统的文化之类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扫干净了，我根本就没有做过，就谈不上伤心事儿了。你就没有做过，你还说什么说伤害不伤害呢？你没有伤害，没有得到，根本就没有，就是一场梦，做的是梦中的事儿。梦中的事儿就是说玩着做呀，游戏着做，这都可以。所以说就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你可以这么玩，你可以那么玩，都可以。随意，然后还有就是方便啊，方便就是说，不同的方便跟大家，有的对有的人说持戒，有的人对有的人说忍辱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法门的大悲等等，就是说五种立体，就是佛在这个弘法度生的时候啊，佛在弘法度生的时候，他是用不同的几种形式来说法的，这就叫五种立体，广辟玄门。 玄门大家就是说都知道这个玄学，玄学啊，玄学这个广辟玄门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佛法，佛法是最玄的，玄中之玄。怎么个玄法？刚才咱都说了，你看这个未曾举起已是分明，这个地方上就是最玄的，这个地方上所有的话都说不尽啊，道不尽。所以说是广辟玄门，就是指的是这个佛法这里，也就是广开，广开这个佛法的方面啊，佛法的方面。比如说修六字明，你因为什么修六字明都可以修，你因为身体不好可以修，你为了让自己高兴可以修啊，等等等等，你为了啥你愿意修六字明都可以，都可以，只要你能坚持，先坚持，坚持了以后再说，慢慢的慢慢的你就知道，哎呀，原来你追的那个东西不值得追。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里彻底的开了智慧，其他的那些事儿都好办了。这就是走上正路了。所以说这叫广辟玄门，诱导群品。于第五识说此，第五识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说法有五个识啊，五个识。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华严识，华严识就是说佛他在这个夜里面睹明星悟道啊，睹明星悟道就是说他在这个当时的时候求法的时候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遍学了96种外道，然后他发现这些都不究竟，后来他就到菩提树下就发了一个愿。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要是再也不能够彻底的把这个解脱这个事儿整明白，我就坐死在这个树下算了，我就不起来了。就这样，就是说坐到七七第49天，就是夜里面读到那个明星，就是夜读明星悟道啊，又一看那个明星，哎呀，我原来做鹿王的时候，我原来做象王的时候都是这么看明星，看明星的这个看从来没有变过，也就是说能见之性是没有变过的。所以说当时佛就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然后他就是做种种施化说法49年啊，刚开始的时候刚证得了以后，他说哎呀，第一句话是我法妙难思，就是这个地方读了一下明，看了一眼明星，哎呀，原来如此，读了一个什么词啊，这个地方上太难说了，说开不了口。就比如说你喝这个水喝进去了这个味道，你再说出来跟你喝这个水总还是不完全一样，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自己喝水，这叫无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是佛教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话就没法说我法妙难思，实在是没法说，算了，也没法说明白我要走了，他就准备涅槃了，因为他有这种功夫，他可以直接的走。这时候天人把他拦下来，就是那个天王天女就把他摘下来，要为了众生，要护持众生，要把这个众生要度众生，所以说呢要给他们开这个觉悟之门，所以因为这个你得留下来说，那不得已而说，这个时候的话是乘兴而谈，这就是叫第一个就是华严首说的那个华严经，乘兴而谈，这个非常的广大磅礴，而且呢都很究竟。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初发心即成正觉，这就是华严经里的初发心即成正觉，就是发明心地，第一次发明心地，首先的发明心地的时候就成正觉了。初发心即成正觉，发心不是指的是那个发愿，不是发愿，就是发明心地。还有像那个决定菩萨记，这都是华严经里的。第一识是华严识，第二是俄含识，第三是方等识，第四是般若识，然后第五个是法华涅槃识啊，法华涅槃识。那么这个般若最盛大、最大的、最盛大经的，这个是在第五识说啊，第五识说是唐玄奘译的啊，唐玄奘这个他是唯识宗的创始人。他从印度回来之后，在皇帝的这个主持下译了很多很多的经啊，。然后呢，这个大般若经呢，一共是600卷啊，那么就是说，它是这个600卷里面是显法很多。最其中的呢，有最显要的，一共是54句，就是260字。这个就是说的是咱的心经。心经呢，这个文啊，特别特别的直，所以说呢，反倒是成了最难的。其余传达传注达到书籍， 接引出击，接引出击，就说很难接引。假如说若能背脊反照，穷究见闻，先取见信，次第路遁，后无遗志，中道牢关，社祸未然，且听莫后句，且听莫后句。也就是说，这里面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反倒成最难的了。你想要用它来这个传道什么的，这个很难，几乎是很难。这个用来干什么？用来反照，反观自己。然后呢，你穷究见闻，那个能见能闻的是谁呀？能见能闻的是谁呀？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穷究，然后呢，先取见性，次第入遁，就是先要明心见性，在这个地方上你有了明心见性，慢慢的，再以后呢，再圆融啊，再圆融，慢慢的就没有遗志了。先断见惑，再断思惑，然后中道牢关，这说的都是禅宗的语言。禅宗的语言啊，总而言之，这个路子就是先要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你就说你在其他的那些，你就是怎么说呢？其他的那些的解决，它都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明心见性以后，其他的慢慢的圆融吧，圆融了，然后慢慢的才没有了遗志。刚开始明心见性还是会有疑惑的，还是会有小小的一些疑惑，来来回回自己倒腾。但是这个疑惑基本上应该是这么说吧，严格上来说都是自己能解决的。都是自己一回神，因为自己怎么又迷了，自己能够提醒自己，这就叫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悟的时候它并不是没有度，它是自己度自己，就除习的过程，这就叫后无凝滞，中道牢关。后无凝滞，没有这个，就是说那个禅宗说的是出关、重关和牢关，牢关是最难破的，所以叫牢关。很牢啊，那个很牢实啊，地牢啊那种的牢关。牢关这里为什么难破？特别的微细，微细微细的这个祸，你这个根本就发现不了的那一种的，所以你破都很难破，没法破，就是实际上也很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破不破，这就是中道牢关，就是最后微细的都去除完了。也就是说，心经是用来干什么的？心经是让咱们能够穷究咱们的自信啊，穷究咱们的自信，先取这个自信。在这个地方上取了之后，然后其他的再慢慢的圆融，中道牢关，就是到最后彻底的证得佛果，最后再彻底的证得佛果。假如说不能，社祸未然，且听莫后句。假如说你不能这样，且听莫后句。这个莫后句也是有一些公案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上好像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假如说你在心经这个地方上你不能够得到一些领悟的话，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是就说且听莫后句，还有莫后的一个句子，你听听那个。那么什么是莫后句呢？莫后句这个地方上就没法说了，任何有句子的都不是莫后句，所以叫莫后一句，千圣不传。看看这一段的注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其实没有一个幕后，不存在幕后跟开始。如果真的不存在幕后跟开始了，哪个句儿都是幕后句儿，小鸟叫都是幕后句儿。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网上的师兄有什么也可以提一提。我先把这个心经啊给大家贴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就那个，我把这个咒语给翻译了。咒语是不给翻的，咒语是不给，这是我分了一个段。这个哎对对对。分了一个段，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堂三藏法师玄奘译。这个第一段呢，就是说是总持，就是等于是交代一下这个故事吧。一个故事总是有背景的，那么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主角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他在做什么功夫的时候呢？行深横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时候他在这个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就是说的交代了一个总的，这个总的有一个很关键的主角是在这儿叫观自在菩萨，但是他做了什么事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说走这个智慧之路，走得很深很深，用智慧关照到很深很深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呢？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这是佛法度苦的方式。佛法度苦的方式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五蕴皆空啊，可不光是五蕴皆空，实际上的话，不光是这个五蕴呢、啊，它没有什么苦，没有什么苦和乐。这个度一切苦厄，不光是苦空了，乐也空了，苦和乐都空了。但是有的人就说了，苦和乐都空了，那不是很麻木吗？那不是很断灭吗？不是的，那一种的大乐，那一种的快乐，它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外在条件，那样的一种快乐，它就叫涅槃寂静的快乐，叫法乐。这种法乐可以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端一杯水晒晒太阳，不是也很乐吗？这种的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就是这种乐不是说你要具备很多很多条件啊，要有多少多少钱，要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五星级酒店，那个时候才快乐，不是的。你看我们端一杯水晒晒太阳，这就很快乐。佛法的快乐比这个更进一步，你不端水不晒太阳也很快乐，本来就是快乐的，是这样的。叫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五蕴我们会详细的讲，五蕴实际上就代表了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不出五蕴，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总持，后面呢就是说的是直指这一块，就是下面就说了，舍利子，舍利子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就是色，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舍利子啊。所以说诸法本质是空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呢，这个空，空里面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见乃至没有意识见，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也没有老死，也没有老死尽，也没有苦集灭道，也没有智，也没有德。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听，大家一听觉得接受不了，某一天呀，这都一切都没有了，我可怎么办呢？你再也不用办了，这好得很啊，实际上是好得很的事儿。但是这个一切都没有了可不是断灭，你要注意啊，一切都没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哪是，还有什么呀，空不异色，还有一个空即是色，也就是一切没有，正好这个山河大地，鱼草，这个水草鱼虫，也万象的森罗，这都是空，这都是空。然后后面的呢，无知亦无得这一块就是给你指指了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后面的来说的呢，就是说果相三世诸佛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因为没有所得所以证得了菩提啊，都是因为依靠这个没有所得的这个智慧，所以心里面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就没有恐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挂碍就没有恐怖，没有恐怖远离了颠倒梦想就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智慧，然后证得了，就是说究竟的佛果，就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知道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地方上的这个深深的这个智慧，这个地方呢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智亦无得。这个地方上是真正的大咒啊，大咒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后面还有一个咒，就是关于这个大咒，它还有一个咒叫般若波罗蜜多咒。这个咒就是什么呢？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菩提萨婆诃，揭谛就是去吧，波罗揭谛，波罗揭谛，这个波的去哪儿啊？去这个究竟。究竟的，或者是到彼岸，有的时候翻译成是彼岸，有的时候翻译成究竟，它就是梵语，就是梵语。梵语的话，查查字典有跟它就是佛教中它有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你根据这个文献，你查一查这个咬字。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梭哈，斯瓦哈，对吧？斯瓦哈，斯瓦哈就是圆满，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就是一般的这种的，它都有的翻，咱心中心咒也是可以翻的，也是可以翻的。波罗僧揭谛，这个刚才说了，波罗就是彼岸，僧就是一起，大家一起去彼岸啊，一起去彼岸啊。波罗僧揭谛就是去，揭谛是去，就是一起去这个彼岸。然后呢，菩提就是那个觉悟的意思嘛，菩提就是觉悟，菩提，然后圆满就是觉悟圆满，就是去吧，去究竟彼岸吧，一起到彼岸，然后圆满的觉悟，大概一番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说心经它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说了我这个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用深深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地方上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就是总持啊，就是说佛法它是济世的，它是救人的，它是能够济世能够救人的，在哪里救，在五蕴皆空这里，然后具体的给你指指的就是中间那一段，然后后面说了是什么呀，真正的没有得没有失的话，那是什么呀，没有挂碍，没有挂碍，没有恐怖，远离了一切的颠倒梦想，这就是究竟涅槃啊，这就是究竟涅槃。然后后面就是说了，这说完了这个之后又拿一个咒语啊，用来一个咒语把这个作为了一个补充和总结啊，补充总结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我们要不然就先上到这儿，然后下一个是从那个正文开始讲啊，就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心经是什么，我怕有的人还不知道。
好。